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民数记的第35章22到3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倘若人没有仇恨，忽然将人推倒，或是没有埋伏把物扔在人身上，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扔在人身上以至于死，本来与他无仇也无意害他，会众就要照典章在打死人的和报血仇的中间审判，会众要救这误杀人的脱离报血仇人的手，也要使他归入逃城，也要住在其中，只等到受膏的大祭司死了。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，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，将他杀了，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，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大祭司死了。大祭司死了以后，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。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，无论谁故杀人，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，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。故杀人犯死罪的，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，他必被致死。那逃到逃城的人，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，使他在大祭司未死以前再来住在本地，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，因为血是污秽地的。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，非流那杀人者的血，那地就不得洁净。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，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，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。从这段经文，我们要来分享一个主题：流无辜人的血。今天的经文描述了误杀的情形，若不是为了仇恨或预谋或趁人不备的缘故而杀人，只是因为没有察觉到危险性而致人于死，他虽然无法逃避报血仇的致敬亲属的追杀，但他可以进入逃城请求庇护。因为这样的情况对行为当事人来说会觉得自责，也有些无辜，但是毕竟生命是无可取代的，只好求问于赐生命的神。这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以色列人刚来到西奈山的时候，摩西上山领受神的诫命，而他们在山下等不到摩西下山，就拜起了金牛犊，神因此发怒要将百姓灭绝。但摩西为百姓请求，后来神呼召摩西上山，神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立，宣告神的名说：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。逃城正是神性情的表明，一方面显明神的公义圣洁，不允许罪在百姓中存留，一面又显明神的怜悯恩典和慈爱，使愿意认罪悔改的人得着盼望。这也正是历世历代基督徒得救的盼望。按照神的公义，人都是要在罪中灭亡的，但依着神的怜悯和慈爱，我们可以靠着信耶稣得生命。神看重社会公义，除了不可欺压孤儿寡妇或寄居的，更重要的是不可流无辜人的血，要尽力维护社会公义，免得神的怒气发作。迦南人已经恶贯满盈，等候神的审判，以色列人是用神来刑罚列邦的刀，神也要以色列人以此为鉴，不使流人血的罪归到他们和他们子子孙孙的身上。生命记21章1到9节举了一个例子：在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，若遇见被杀的人倒在田野，不知道是谁杀的，长老和审判官就要出去到最近的城那里，取一只未曾耕地未曾负轭的母牛犊，把母牛犊牵到谷中，打折母牛犊的颈项。众长老就要在祭司面前洗手，并且回答说：我们的手未曾流这人的血，我们的眼也未曾看见这事。耶和华，求你赦免你所救赎的以色列民，不要使流无辜血的罪归在你百姓以色列中间，这样流血的罪必得赦免。这个例子让我们对神公义的法则有更深刻的体会，流人血的罪是神所厌弃的，若不寻求赦免，全地的百姓都要承担罪孽。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，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，将迦南人赶出去，这些迦南人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。诗篇106篇34到38节说：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反而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，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， 那地就被血污秽了。无心杀人的还有路可以逃到逃城。如果全民都陷在流无辜人血的罪恶中，那地就因此被玷污了，最后带来的是国家灭亡的后果。现代的民主国家要能够长治久安，也要按着公义的原则来行，不使流无辜人的血继续在土地上蔓延。最常见的堕胎就是流无辜人的血，若不悔改，必带来神无怜悯的审判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生命是你所赏赐的，不论是有意的或无意的，都不可任意剥夺。我们要看重生命的价值，不使流无辜人的血继续在我们社会中蔓延，因为那是国家兴衰的基石。求你给执政掌权的明白你行事的法则，也知道你的愤怒，将我们流无辜人的血早早从我们的地上涂抹。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